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搭档曼斯在获得提名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是美国的最大威胁。他强调，如果当选，川普政府将对北京采取鹰派立场。礼拜一，曼斯接受科卡斯新闻主持人康尼提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当被问及俄乌冲突时，曼斯说川普将与莫斯科和基辅进行谈判，迅速结束这场战争，令美国能够专注于真正的问题，这个就是中国。曼斯说这个才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而我们却完全分散了注意力。在本届总统大选中，川普与拜登都表现出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川普承诺，如果连任将全面提高对华关税，并主张对所有中国入口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瑞银集团的最新研究显示， 60% 的新关税将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减少一半以上。日前，美国总统拜登竞选连任的选情正面临严重挫败。路透社今日报道，对拜登赢得总统选举至关重要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今年可能不会支持任何一方总统候选人。拥有130万成员的卡车司机工会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曾经坚定支持拜登，该工会预计在未来几个礼拜将作出最后决定。如果他们决定这次大选不支持拜登，将会对民主党选情造成重大挫折。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说，该工会亦不太可能转移支持川普，工会内部分歧加深，最后结果可能就是不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礼拜一晚上，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奥布莱恩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发言，他明确表示，我们还未有决定支持任何人或者任何政党。奥布莱恩感谢川普同意给他参加大会，他赞扬了川普的顽强，并抨击华盛顿的一些政策伤害了劳工阶层的利益。奥布莱恩还称赞川普的竞选搭档曼斯是一位真正关心劳工的议员。近日，中国产能过剩，向海外大量倾销低价产品，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美国对中国藏战征收反倾销关税后，发现中国将大量廉价藏战通过第三国倾销至美国市场。《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美国本土零售商和制造商怀疑一些中国生产商通过其他国家运输藏战来隐藏它的原产地，从而逃避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目前正在调查十几家入口商，这些入口商涉嫌为广东佛山市一家家居用品公司透过南韩向美国运输藏战。今年2月，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初步调查报告指出，根据美国入口数据，由去年4月开始，由南韩入口的藏战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入口数量由3月的8000几件暴增到4月的20000几件，而到了8月，由南韩入口的藏战总数是90000几件，5个月内增长了 1028%。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有合理的理由怀疑这些入口商通过南韩运转了大量藏战来逃避相关税费。礼拜二，英国政府表示，英国将加强武装部队以确保国家能够应对由中国、伊朗、北韩和俄罗斯联合造成的致命挑战和威胁。英国政府当日任命前国防大臣和前北约秘书长罗伯逊率领一个专家组对英国武装部队的现况作一次彻底检讨。罗伯逊认为，英国面临的威胁程度很高，武装部队需要做好战斗准备。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组合作越来越密切的致命四重奏国家，而我们在英国以及上个礼拜刚刚非常成功召开峰会的北约盟国，必须要能够应对这个特别的四重奏以及其他的难题。这里的致命四重奏指的是中国、伊朗、北韩和俄罗斯四个国家。这次战略性国防检讨是英国工党政府在上任后 就国防和安全事务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英国新首相斯基彦在宣布此次检讨时说，英国的武装部队已经被掏空，而他希望负责任地提升国防预算以及确保长期的人性。日前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加剧之际，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黄志芳表示，随着台湾与印度加强双边贸易关系，很多台湾企业正将供应链由中国大陆迁往印度。路透社礼拜二报道，黄志芳在礼拜一的采访中透露，在截至2023年的五年中，美中贸易冲突迅速增加了台湾企业对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超过6亿6500万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企业自2006年至2017年的10年间，对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做不到2亿7700万美元。黄志芳说，证据显示台湾公司正在将供应链移出中国，然后再在印度重建。印度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双边经贸关系却非常密切，而且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将要求企业房东将房租升幅限制在每年 5% 以内，以缓解美国人的租屋压力，并呼吁国会批准建造更多经济适用房，以永久性降低住房成本。拜登在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家庭应该拥有负担得起的住房，这个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由于几十年来未能建造足够的住房，对于太多的工薪家庭和美国年轻人来讲，租金太高了，买屋更加是遥不可及。我决心扭转这一局面。他继续表示，今日我向企业房东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你将现有公寓楼单位的租金提高 5% 以上，你将失去宝贵的减税优惠。我的政府亦正在采取行动，减少繁文缛节，重新利用公共土地来建设更多的可负担房屋。拜登的新计划主要针对企业房东，亦就是大中型房东，以抑制他们加房租的幅度，但租金上限需要国会通过立法来制定，而在当前已经临近总统大选之际，国会不太可能通过包括一类提案在内的拨款法案。今日多家媒体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将从10月起停飞伦敦希斯罗机场至上海的航班，放弃它运营的唯一条中国航线，原因是避开俄罗斯领空的成本过高。维珍航空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条航线上的重大挑战和复杂性促成了暂停飞往上海的商业决定。维珍航空表示，成本增加的原因是改变航线，避开俄罗斯领空，导致燃油费增加，飞往中国的时间增加了1个钟头，回程时间增加了2个钟头。这个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飞机和机组人员。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联盟委员会在2022年2月27号宣布，欧盟国家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作为回应，俄罗斯在次日宣布关闭对欧盟、英国、美加等36个国家航空公司的领空。上述措施出台后，大量航班被迫取消和绕道。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国帕劳是几个仅存的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日前帕劳总统魏树仁表示，最近来自中共国的压力达到了新高度。日经亚洲礼拜二报道，魏树仁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说，今年五月中共政府拒绝帕劳代表团访问澳门，原因是帕劳与台湾有外交关系。魏树仁中提到，这个月早前发生了一宗针对帕劳海军和边境保护系统的攻击事件，官员不能够完全确认一次网络攻击与中共有关，但看起来确实这样，但这次网攻没得逞，因为帕劳最近在美国等几个合作伙伴的协助下 升级了网络系统。卫署人还表示，最近中共政府发布了旅游警告，建议不要前往柏路。他指出，来自中国的旅客仍然是我们最多的游客，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但我们亦明白中共有将旅游武器化的倾向。今日流亡海外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在美国一项联邦欺诈案中被判有罪，因为他由网络追随者那里骗取了超过10亿美元。曼哈顿联邦检察官称，郭文贵在社交媒体上向追随者保证，如果他们加入他的一系列投资和加密货币计划，他们不会蚀钱，从而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筹集了10亿多美元。郭文贵说，其中一些资金将用于挑战中共政府，但是他将这些钱使在奢侈品上，包括新泽西的豪宅、兰博基尼和游艇。郭文贵的律师在上个礼拜的结案陈词中辩称，郭文贵是一个被误解的反共领导人，但检察官用一名前雇员录制的录音反驳了这个说法。录音记录了郭文贵在2021年就如何执行一些计划中的资金转移而进行的激烈对话。陪审团裁定郭文贵12项指控中的9项罪名成立，包括勒索共谋、证券欺诈和洗钱共谋。郭文贵将在11月19号被宣判，他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或在极细的可能下被引渡回中国。今日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承诺，他要将公司总部由加州霍森搬迁到德州博卡奇卡。马斯克明确表示， SpaceX 的搬迁决定是因为加州刚刚通过一项涉及学生隐私的法律。加州州长纽森前一日签署了一项 AB1955 号州法，该法案禁止学校将细路仔的变性决定通知家长。支持者认为该法律可以保护变性学生的安全和隐私，但反对者认为这个是直接干涉父母监督和教育孩子。马斯克在 X 上说，这个是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项法律还有之前的很多法律冲击到家庭和公司。 SpaceX 马上将从总部由加州霍桑搬迁到德州的星港，星港是 SpaceX 公司的火箭发射地，位于德州博卡奇卡。